今天就来谈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尤其我们现在在这边自己教育孩子，几乎所有的环境都跟国内不太一样，国内孩子你不太去管他，他大概跑不到哪儿去了，高中以前都会好好念书的，这里就不太一样。然后呢，孩子信主又是个问题，圣经里面如果要你找一段做父母的教养儿女，我们这边基本上儿女上大学他就跑了，他跑了之后他的思想他各方面那你就更管不住他了。如果你要找一段在孩子上大学之前到底我们怎么教育他们，哪些是重点，还有他们离开我们之后什么是重点，那你会找哪一段圣经？
是哪一
段？ OK， 那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主，那地之意味着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对，然后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原则性的圣经。还有没有其他的呢？比这个原则性再仔细一点的，哪一些是重点？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教养儿女的重点是什么？不要惹他们的气，
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警戒养育他们，好的，哎，这个也是比较原则性的。有没有一些的，就像你跟孩子上学一样，他有体育课啊，外语课啊，社会学科啊，自然科学，有没有讲的比较，我可以知道说哪几个方向是我要教育他的？
他就是抓一些诗篇里面的跟箴言里面的话去教导他。
有没有一段？有没有一段通通都在里边的？保证不会错的。而且他说你分好了，你儿子上大学之前跟上大学之后该做什么要做什么，他需要知道什么，有没有这样的圣经？
一定有，
一定有。送孩子上大学像什么？我没送过，你们都送过了。送孩子上大学像什么？像嫁女儿吗？还是怎么样？
他们上学的，我的经验就是说，他们所以为什么我要那样 trust me with all your heart 那个？要听到 on your understanding， 因为他们自己出去，他们
自己出去，
他们完全以前是靠家里，
对，
然后现在他们真的是独立了，
对，也没有人啰嗦他了，没人管他了，
没人管他了，所以他会碰到事情，他会开始紧张，
对，
所以我就用这句经节，然后三章五六，我鼓励他，就一定要仰望神，然后有的时候会害怕，然后你就。
要仰望神，
你要仰望神，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希伯来书43-5节里面，就是听到就是 Lord save you，
对，
就让他知道神与你同在，然后还有更好就是应该是在那个诗篇里面的31，就是要学习到怎么样等在神里面等候。我觉得完全是看他在什么时候，那么什么事
情，有没有一段？
对，
有一段是。哎，这到底是哪一段呢？我们再找一段圣经说，有没有一段是在小孩子上大学之前你应该做什么，还有上大学之后你应该做什么，通通讲在一段话里面。
你在跟我开玩笑？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啊，因为你要教导人很麻烦啊，做传道也是很麻烦啊，你要用什么东西去教导他，是不是？你总是觉得说哎呀，好像找到的经文都是晚了半拍。有哪一段圣经是这样，他是送你走的，就是那段话讲完了之后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送行的说再见的圣经。主与你同在。哪一段圣经是说再见的圣经？而且这个再见之前已经有一段教育了，再见之后还有一段教育。
给点线索吧。
我们已经查过了。
哦，我已经查过了。
那就是
罗马书啊，我们已经查过的。
希伯来书一章一节。
希伯来书一章一节，那个不是说再见的。对啦，主耶稣这个大祭司的祷告。
对了。
嗯。
对了，
在你这里。
因为我想他告别大家嘛。
对呀、啊。就你想他，因为门徒跟了他3年半，他现在要跟他们说再见了，然后再见之后是不是就没事了？不是，他有一些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要为他们祈求，那这个祈求是有根基的祈求，这个祈求是就着他已经做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下一个阶段的祈求，这个就很像 无论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带领弟兄姐妹，或者是尤其是养育自己的儿女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想，就是好像养育儿女是一回事，带门徒是一回事，其实两个事情绝对可以合在一起，至少我个人认为如此。带门徒跟带儿女一定有它很类似的地方，那这里边它肯定有一些的重点，这个重点就是说现在我做了什么，到目前为止我现在要去受难了，我离开，当然我们儿女念大学是儿女离开我们，不是我们离开他们。那尤其重要的，我们上次查到说我为这些人祈求，就表示说他的事情还没有做完，他在那个基础之上下一步的工作是什么。我自己认为他绝对可以应用到儿女身上，当然可以应用在教会身上。你这样试着去解开它里边可能有一些的重点，举例说他祈求有哪些重点，那个重点一定是无论是在教会里面带门徒养育儿女不可丢掉的重点，要不然他不会在这个时候向天父祷告啊，这一定是很大的事情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的话呢，这个圣经可能要对你新鲜起来，不一定一定要这样读。不过尤其这几年做节目呢，我发现说这也是一个读圣经的方法。我们总是相信圣经里面有答案，所以上次就跟大家讲，我们最近在跟小贝讲说相亲怎么相，做母亲预备是什么，做父亲预备是什么，这个肯定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得到。你像创世纪我们也说了，他就是讲到他们三代的婚姻嘛，就是讲到他们父母儿女婚姻家里边的事情，因此你绝对无论是什么东西一定在里边可以找到，只是说我们平常不太这样去看啊。那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把它反过来读，我们看我们可以读到什么东西，好不好？再和上次的接起来，我们上次基本上讲到第九节，我为他们祈求，我为他们祈求。然后第十一节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分界点，就像我们送孩子去上大学一样。从今以后，他跟你在不一样的地方了。那主耶稣曾经来到世上跟门徒在一起，就好像我们带孩子要把他养大一样，我们今天就暂时从小孩这个角度来看。那到目前为止他说我为他们祈求，这个他们呢绝对不是像一张白纸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啊，愿上帝保佑你这样，不是不是不是，他前面讲的整段的话我们上次说了是在讲什么，不单是讲他与父神的关系，现在明明的让门徒们知道，尤其是让门徒们晓得自己的来历，我的身份是什么，在神的计划里面我在哪里，在我与神之间神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信你差了我来，知道我是从你而来。门徒确实的知道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并且是神差他来的。我们上次也说，哎，将你的名显给他们，那当然我们要去选的话你可能想不出来很多很多的名，可是你要知道约翰福音一开头第一章里面就说了，从来没有人见过父，唯有什么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父怎么样发表出来显明出来。神的名，神的名，神的名跟我们到底什么关系，神的名到底是什么，一下子显明出来了。有关于上帝一切的实际，在旧约里面他不断的讲，他是一个立名的所在，会幕是他立名的所在，对不对？耶路撒冷、锡安、圣殿，这个叫做他立名的所在。那这个名到底有什么，跟我们的关系又是什么？哎，主耶稣来才把这个名啊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所以你看前面这一段里面他等于在替门徒做一个整理，你们这几个人在神的永远的计划是什么，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到了这里啊，我已经将永生赐给他们，我也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他们也信是你差了我来，他们确实的知道我是从你而来，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翻来覆去我们听起来翻来覆去，但是上次我们尽量想把它整理出来一个秩序，对不对？这一切不过是为了打根基，等于在替这些他即将要离开的门徒呢做一个复习，然后他就要开始祈求了。他来到地上是不是只做这件事情，将永生赐给他们？不是，哎，底下要祈求了。那这一祈求我们就看见了，教养儿女也好，带领门徒也好，哦，这个是大方向，这个方向你失掉很麻烦。仔细看看啊，我们一句一句来，第九节来好了哈。我为他们祈求， 不为世人祈求。这个他们指的是谁啊？
你所赐给我的人。
尤其在这里指的是谁啊？十一个使徒。这十一个使徒包括哪些身份？他们是跟随主的人，他们是门徒，他们是使徒，他们是神所赐给他的人，他们是将来要与主一同享荣耀的人。在这里狭义的可以这样讲啊，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啊，因为第二十节，你看第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对不对？这些人指的哪几个人呢？他眼前的这十一个人。那当然这些话也对我们是适用的，因为那些人过去了，今天在世上是谁啊？轮到我们了，我们是跟随主的人，我们是门徒，虽然我们不是使徒，对不对？但是一样嘛，我们要出去传那个福音，让别人因为我们的缘故可以信。好了，那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当然我们还不信，或者还不懂的时候，一看到这个话就觉得很奇怪了，怎么主耶稣就不为他们祈求，只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这话怎么解？这个他们是你所赐给我的人，那为什么这样？
因为他们还都在世上活着嘛。
嗯，那他为什么不为别人祈求呢？
别的人没有信他。
没信他，
没有那个信主是从神那里差来的。
嗯，那信了才要替他祈求，不信就不替他祈求，这不是讲起来有点那个吗？这里其实要把两个观念分出来，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因为你尤其你碰到还不信主的，或者你在查经班里面，常常就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我们刚才讲的有关系。因为不是说我爱你们，我不爱世人。不是这个意思，我为你们死也为他们死，没错，他为人人尝了死味。这里所讲的是一个什么？祈求。祈求就不一样，为什么要祈求？就是在这些已经信他的人身上，神还有进一步的心意。这个心意是什么呢？其实他底下就在解释的，一般来说圣经底下一定跟着解释，因为他特别讲了嘛，因为底下有一个因，对不对？那为什么我只替这些人祈求啊，不替世人祈求呢？有一个因为，因为他们本是你的，还没完，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这个就是保罗啊，主耶稣啊，他们在讲话啊，或者在教训我们的时候常常做的事情。他讲了一句，接了第二句，你在等第三句的时候，他从第二句岔出去了，这个比较麻烦，你一下子好像思路断掉了啊。一大树干分了两个枝，两个枝又分了四个枝，你就不知道跟着哪枝走了。你别提，他一定会回来的，哈、啊。这个因他们本是你的，啊，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这句话很有意思，凡是你的都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啊。那这是在解释他们本是你的。所以上次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已经是谁我忘记了，就讲说，哎，你所赐给我的，其实讲到你所赐给我的人，啊，但到这里才开始点出来。所谓神所赐给我的，主要是讲的人。那他们本是你的，虽然他们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这些门徒也是我的，我的呢也是你的，这样就有没有例外了？没有例外了，没有例外。不要以为这些话是废话啊，他是不给你不给魔鬼留余地的，你没办法再从这里面再说到别的地方去了，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为什么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因为在这里边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因这些门徒得荣耀。哎，这话又怎么解释？
是不是说，如果不信神的话，不管那个人怎么做，他是没办法得神荣耀的？你必须要信，你才有荣耀的。
什么叫做给神荣耀？这个观念很奇怪，对不对？我们怎么可以给神荣耀？神给我们荣耀，他给我们的基业，是不是？哎，可是你看圣经的话，是我们成了他的基业，不单是神为我们预备了荣耀的基业，我们成了神的基业。神要的我们这种房地产干什么？奇怪。
他收回去就是他的荣耀
啊！你说他收回去就是他的荣耀，有点这个意思。开头他就讲了，父啊，时候到了，求你干什么？荣耀你的儿子啊，叫你的儿子也荣耀你。那什么是荣耀神呢？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为什么？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记不记得？记不记得？那神所托付他的事是什么呢？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我的人。 这个是基本。这件事情叫做神在地上要得荣耀，这件事情叫做儿子因他们得了荣耀。所以你讲的是对，一个不信的人跟神的荣耀是没有关系的，但不是因为神需要他们信才有荣耀，而是神起初就有一个荣耀的目的，要我们这些人呢、啊、与他怎么样共有共享那个保罗所讲的极重无比的荣耀，主耶稣所讲的创世以前未有世界以前的荣耀，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盼望。那这个荣耀怎么样可以荣上加荣呢？就是把神所创造曾经离开他的人又干什么救回来，而且这些人是干干心心情情愿愿的回到荣耀里面去，再也不离开。
所以你这样讲，这就是神的大
计划。那当然这个就是神的大计划，没有错。你必须要看见这个神的大计划，他现在这个祈求是朝着这一个方向去祈求的，他不是一个所谓漫无目的的啊，菩萨保佑你。对对对，他为什么不替世人祈求呢？因为世人跟这个事情没有关系。可是一旦这个世人成了信主的人，你马上也进到这个所谓神荣耀的计划里面。这个荣耀不是一个空的形容词啊，是非常非常特定的，未有世界以前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要成为我们的啊，要成为我们的。那在还没有到那边以前，我呢现在要离开他们了。你看他怎么说啊，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为什么要祈求？因为从今以后我不在他们旁边了，我为他们祈求。那这个从今以后尤其马上的就是什么？主耶稣受难，神把世人一切的罪放到他身上，他下到阴间里面去，第三日复活。我们今天讲是第三日复活，好像很快啊，这两天是很危险的两天，对不对？这两天很危险的两天。所以圣经有一句话真的是很难解的，哎，主耶稣跟他们说，没有刀的可以卖了，买可以卖钱买刀，还是怎么讲的？彼得说这里有两把刀还是怎么样，主耶稣就说够了。为什么会这样子走？这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只能去瞎猜了。但是你可以想象那两天是非常黑暗的，是不是？黑暗掌权了，世界的王将到，门徒还不知道在多大的危险里面。
有一个问题啊，第四节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那地上的荣耀跟天上的荣耀有什么区别？
不是，这是一个动词，你不要把它解释成一个名词。你说地上荣耀跟天上荣耀，地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什么意思？那因为这是一个动词，这个荣耀是你所交付我的事情，你的大计划，应该跟你刚才的话讲，神的大计划通通叫做荣耀，荣耀的行动，荣耀行动计划啊！我已经荣耀你，把它当成一个动词就知道了。什么事情是荣耀神的？神所赐给他的人，他将永生赐给他们。他们信了，他们遵守了你的道，他们确实知道我是从你而来，又信是你差了我来，这是荣耀。这一件事情是荣耀，你做这件事情就是在神荣耀的计划里面，你就叫做荣耀神。可是这个不是那整个荣耀大计划的终点，整个荣耀大计划的终点开始往下走了，他要祈求了。这个祈求呢怎么讲呢？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那我去哪里呢？我往你那里去。你这句话要记得，要不然等一下他说我现在说这个话让他们心里面充满了我的喜乐，你看不懂啊。因为在门徒看起来耶稣是往哪里去啊，过了几个小时之后耶稣就要干什么？
死
了。他们认为耶稣是往死亡里面去。你看那个以马忤斯两个门徒，对不对？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我们素来盼望的就是他，可是官府啊以色列人啊就把他杀了。再者有令人惊奇的是，我们今天有，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那个门徒他的一波三折脑子就是转不过来，他忘了哪一句话？忘了这句话，主耶稣讲说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啊。那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门徒有多重要啊？这是一个有点像天主教的这个比喻啊，但这个比喻可能蛮好的，就是说反正你不能当真的听，但是他有这个意思啊。啊，耶稣复活往天上去了，那快要回到父家的时候呢，有两个天使就忍不住就问他说，你真的就这么放心吗？啊，你就把所有的事情交给那几个打鱼的，真的这事情就能这么成吗？那我忘记人家说耶稣的答案是什么，但这个思想是挺有意思的。我不在世上，谁在世上？他们。他也不是说圣灵的大能在世上， 他也不是说某某传道人在世上，这时候这几个门徒马上就要出卖他，根本就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可能除了马太之外，所以他要开始求了。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前面是讲说你的名，现在是说什么？你所赐给我的名。你不仔细的读，你不会注意到这些不同。他为什么这样讲？哎呦，你要去想了，想破头了。你所赐给我的名，我马上要往你那里去。你所赐给我的名其实是什么名？超乎万名之上的基督的名。为了这个我们暂且不去管了，因为我们真的是很难懂他为什么要在这时候讲这句话。可是他求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保守他们，叫他们做什么？合而为一。什么叫做保守他们？等于什么？合而为一。合而为一简称合一，这是他求的第一件事情，有意思吧？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你有没有办法想后来十一个使徒中间闹分裂了没有？哎，这个事情真的没有发生，他们跟保罗中间稍微有点问题啊。显然到彼得他们老的时候都好了，是吧？什么叫做合一？合一的至极标准是什么？像谁一样？像我们，哎，像父和子一样的合一。那当然我们这些人没出息，一听到这个话第一个马上就说什么？不可能。然后就把它扔下来了。你不可能也要把它当成一个目标。我们准备考试，准备考100分的可以考到80分，准备只要考80分的可以考到60分。你要是准备考60分，那几乎已经打保单，一定不及格，是不是？而且他既然这样说，就一定怎么样啊？一定这样成就嘛？因为这是主耶稣已经替我们祈求。我们常常问说，哎，我们会背一下希伯来书，并且现在就活着怎么样？坐在父神的右边。为圣徒祈求，他求什么？哎，不知道。嘿，求什么？第一件事情，保守他们合而为一。因为这个合而为一是靠什么？是靠你努力吗？还是靠神的保守？靠神的保守。为什么靠神的保守？因为这个合一是有榜样的。神不动工，没有所谓的合一。你光留在这个词，你要是很快就把它跳走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今天在教会突出，很多人会提出这个口号，我们要合一，要合一，不要分裂，要合一。可是请问到底什么是合一？是不是在一起就叫做合一？
不是，父和子是一体的。
父和子是一体的。那时候主耶稣复活，彼得说我打鱼去，门徒说我们同你一起去，算不算合一？当然也可以算是合一，对。但是这个合一是不是像我们一样的合一？像什么叫做像我们一样的合一？
里头有我，有你。
哎，就是你内行人，你里头有我，我你里头我有我，我里头有你。那是后面他才讲出来的，他没讲的话你就猜不到。但是他前面他已经讲了，这个合一是什么？在未有世界以先，怎么样？你与我共有的荣耀，共享的荣耀。什么叫做父与子的合一？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就是在神荣耀的旨意里边，在神的那个荣耀的大计划里边。哼，你不能没有这个呀、啊！而且在底下他会讲得更清楚了。你既然说像我们一样，那就不能没有我们在里边，就不能够没有圣父、没有基督在里边。那你有了子，就有了父，对不对？你落到教会里边，请问什么叫做合一？合一是我跟你合一，还是我们都与主合一，以至于我们合一，是哪一个？
你自由。
对，所以合一是一个结果，对不对？不是靠你的努力。合一是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合一不是你有一个意见，我有一个意见，我们就在这吵，我们把意见放下来，这个叫做合一。合一也不是留在一起就叫做合一。读到这里，你已经可以说了，合一是有榜样的，是有样板的。这个样板就是父与子。这父与子我们不是光想说哎呀这个好像他们两个感情很好啊，分不开的，不不不，这他已经讲了嘛。这个合一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里面，荣耀，荣耀，荣耀。为了神的荣耀，我要得到这个荣耀，只因为你们得荣耀，在这一个旨意上才有所谓的合一。有的时候教会必须要因为合一闹分裂，明白吗？
那是对的。
对呀、啊，如果有人传道的人犯淫乱，长老犯淫乱，死是不肯悔改，那你的合一难道就是跟他在一起不走，对不对？因为他已经没有与主合一了。我们的合一是与主合一，而不是与弟兄姐妹，没问题。 大家站在一个立场，其实勾心斗角，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误解啊。今天在同工会里面，一般来说几乎是100%的情况，弟兄姐妹说啊我们要合一，这个一般都是一个空的标语，
那是个空，
它真的是一个空的标语，因为大家必须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才有的可讲的，要不然我们根本没有合一可讲。因为主耶稣明明的讲要你们出来，不要沾染不洁净，你们要离开他们。那我什么时候要合一，什么时候要离开的标准在哪里，乃是在乎我们是不是还在这个荣耀的旨意里，是不是还在他的道里边。他已经讲了，如果就拿教导小孩来讲的话，在至少上大学以前，你要什么把永生赐给他，遵守你的道，确实的晓得我是从你而来，而且从你差了我来，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什么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每一个孩子上大学之前，我们需要让他知道，因为他是要离开你的，这个东西你得给他打相当深厚的基础，不是说信耶稣而已，而是说信耶稣，你所信的耶稣是什么，你又到底是谁，你觉得你是我的孩子，实际上你是谁啊，你是在创世以前就是神所知道的。所以这是主耶稣的一个基本的做工是什么，基本的做工要知道了才有所谓的合一啊，才有所谓的合一。底下他还在讲这件事情，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啊，其实他还没讲合一，他先讲什么，他先讲保守他们，对不对？他第一个求的是保守他们，可是这个保守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看见第一个内容是合一，其实不只是合一，他先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是到什么时候为止啊，这是他讲到肉身的同在，直到现在为止，对不对？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他不断的提这个字，我们就要注意这里面有两个名，一个是你的名，一个是什么，你所赐给我的名。哎，先把它摆在心里啊，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他这里的保守是讲到什么，护卫。哎呦，我们真还不知道嘞，看他门徒跟着主耶稣传道，你看主耶稣什么时候显出一点这种成龙功夫了，保护门徒，平静风和海，还有呢，平静风和海，还有那个什么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法利赛人官府就不能抓他，不能抓他，他们就拿他们门徒也没办法。其实谁最安全呢，你跟着耶稣是最安全的，你仔细回头看看，你跟着耶稣其实是最安全的，看起来是最危险的，实际上是最安全的啊，因为当你跟着耶稣的时候，别人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但是主耶稣说其实他在干什么，护卫我们。哎，这个思想挺有意思，像今天晚上来查经肯定安全，有的家里看球那不一定这么安全，不，现在好像没球可以看是吧，我也不知道你去干别的不见得安全，跟随主很安全，你看导林带这些孩子去传福音其实蛮危险，
因为他们有的就是说不买车子不买保险，
他说哦真的，哎呀那就不太一样了
不买保险的，
这个所说的护卫呢是你看不出来的护卫，是对着神的旨意来成就的，主让你不撞车难道就能够荣耀神吗，不是这样子，那你真是不认识神。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那当然他讲话很仔细啦，这时候又插出去一个枝子，因为有一个要是灭亡的，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话讲在里面，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这个保守也好护卫也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也是讲到神的荣耀，那是什么，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这也是一句非常非常鼓励人的话。我们今天也一样的，你不要说什么别的，中国人呵呵信主呵呵，你有十足的信心，这些事情，我们今天是本来是外邦人，对不对？那经上有哪些话在我们身上得到应验呢？外邦人是很不，所有的人都是外邦人的。那中国人来讲的话呢，因信称义，那固然是不错。我说特别特别讲，就从中国来的这些人，经上有没有指着我们所说的话？以赛亚书说什么？看到这些从秦国来的，他是说了嘛？他是说的。那有的考古学家说那个不是中国，你怎么知道那不是中国？圣经说是我们，你说不是我们，你干嘛跟我们过不去呢？他指了明讲了，那幕后的时候， 从北方来的，从西方来的，看哪，这些是什么？从秦国来的，没错。那秦国要是个小地方，要是埃及南边一个小城，他干嘛有什么好讲的呢？显然是这样的，圣经写的这么明白，你就不要不好意思，对不对？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经上的话都一应验。就是我们是头一代、头二代的基督徒啊，然后还有什么？以赛亚书还讲到说，亚伯拉罕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不承认我们，可是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哟，这个话好呗，这个话好。我们古中国的人是拜上帝的，就没有什么不可以讲的，确实是这样的。我们本来是认识神的，我们都是挪亚的子孙嘛。我们当然每一个民族的人其实本来都是认识神。他有什么经上的话指着我们可以应验的？你要知道主耶稣所说的一切话一切的事，你说他最后他为什么要说我渴了，让经上的话得以应验？那我们今天既然来到神的面前，难道经上没有指着我们所说的话吗？有啊，有啊。
所以指着外邦人的话可以
就
可以说是
有的外邦人还特别有中国味儿的
啊，
那你当然是可以挑出来了。生命记里面就讲了，将来啊有自称为雅各自称为以色列的，好像发生在溪水旁一样，对吧？这都是指着我们所说的话，真的是指着我们所说的话。那像这个保罗出去传道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讲，耶稣的灵不许，圣灵不许，什么事情不许啊？不许他往东走，让他往西走，这是指着我们所说的话。这确实是指着我们所说的话。他往东走，走走走，不是走到我们这儿来了吗？对不对？我们想得很好。他往西一走，中国人一等等了1800年。从某方面来讲，当然我们不能够从真理上这样去说，可是从你心里面你想一想，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对中国人这么好？你想想看，我们到底好在哪里？你这个事情要思想，你不想，你就不知道你的身份，你就不知道神的恩典，真的是这样。认识神，让你数算神的恩典，其实主要不是从你的经历来的，因为神可能让你享福，可能让你受苦啊，而是从哪来的？从神的话来的。圣经是一个历史，为什么它是一个历史？它要你知道，这么多年下来，神没有忘记你，神把你找到，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它让你知道，神是老早老早就知道你本来是属于他的，既然你本来是属于他的，他幕后为你的安排是什么？你怎么可以不注意呢？所以你看，这就慢慢开始讲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孩子长大之前要教导他哪些东西，你必须要教导他说你的来源、你的终点。我们经常在那边争创造论、进化论，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争这个主耶稣所讲的这些事情。你必须要让孩子在心里面有底了。有底了。孩子小的时候模模糊糊知道说，哎，去天国啊，什么什么，那是很模糊的。慢慢你需要让他知道了，他一旦有历史的概念，开始要让他明白，创世以前是什么，荣耀；世界结束以后是什么，荣耀，对不对？你需要让他知道我们现在活在一个什么时代。好了，那这时候他讲到保守，保守的第一点是叫他们合而为一。那现在他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直到目前为止，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这是一个非常安慰人的思想，刚才说的，对不对？那现在我往你那里去，这是他第几次讲了？第二次讲。但是门徒还不知道，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这句话和解，这就是我们上第一次查的时候讲的。哎，明明是他跟父祷告，可是怎么他祷告给门徒听呢？他有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是站在这个什么世界跟天国荣耀的交口，你两边都看得见，但是这时候门徒都非常非常困，而且听不懂，对不对？直到我们今天你也还是听不懂，还不晓得这个祷告有多重要多重要。现在我往你那里去，就像你送孩子去大学，送人家上飞机一样，他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他去之前，他在世上说这话，是让送他的人怎么样啊？心里面充满了，不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什么？哎，什么叫我的喜乐？这不只是一个 computer 啊，不只是一张桌子啊，而且是有制造地的，是 made in China 的啊，是中国货啊。呵呵，他给我们一个喜乐，叫做什么？ 我的喜乐。你怎么样可以得到耶稣的所说我的喜乐？那个喜乐是什么？那个喜乐就是平安吗？这么简单吗？成全了父所交托的事儿，或者其实我们一直在讲的嘛，就是荣耀嘛，对不对？未有世界以先，我与你共有的荣耀，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求你使我享荣耀，那个叫做什么？喜乐。那个叫做我的喜乐。请问弟兄姐妹心里面有没有这个我的喜乐？没有，他找不到事情，考试考不好他就不喜乐了，撞了车他也不喜乐了。为什么？你可能有基督徒的喜乐，那你有没有主耶稣所说让他们心里不但是有一点儿，而且是充满我的喜乐？从人看这是一句很讽刺的话，因为马上他要被抓，他要被杀，门徒简直吓坏了，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可是他在事先他其实讲这一切的事情，第一你不要误会啊，我固然是上十字架，固然是死了，固然是埋葬了，其实我怎么样，我是往你那里去，往父那里去。第二呢，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为什么？有一个我的喜乐，这个喜乐还不单是说从死里复活，而是真真正正在说神从起初到末后有一个荣耀的旨意，现在这件事情要成了。你看这个时候就是他讲到，如果我们说是带孩子或者带门徒的话呢，一个方向性的事情了。孩子长大了，一个信徒信到一定的地步了，你开始要给他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第一和一，第二是吧，心里要充满所谓我的喜乐，不是充满喜乐啊，这跟我们今天讲的喜乐是很不一样的。这个充满了我的喜乐，你换一个话来说是什么？
荣耀的盼望。
荣耀的盼望。还有呢？
起初的荣耀。
起初的荣耀。还有呢？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多了，将各样的知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在真道上要同归于一，要长大成人，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为何。那个旨意是什么？未有世界以前你与我共享的荣耀，现在我要回到那里面去，我把永生赐给你们。到最后你几乎可以推论，当然我们是读过了，我在哪里，信我的人也在哪里。我在哪里啊？在那个荣耀里面。这是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因基督的缘故都同归于一。同归于一，同归到哪里去啊？神荣耀的旨意里面去。那个荣耀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一个旨意，我们走了一半，可是你把这个旨意完完全全的明白在心里面，就成了什么？我的喜乐，我的盼望，我的依靠，我的诗歌，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高台。多高啊？你的荣耀高及诸天，是真的话，不是形容词而已。我稳行在高处，几乎圣经里面所有最重要最重要的方向性的话都可以跟这个合在一起。那个事情在你的里面，你所经历到的是什么？我的喜乐。这个喜乐实际上是从明白来的。这个对我们念书的人来说尤其是一个好消息。他不是说你被圣灵充满了一万次啊，开口说方言并得了医治你就充满了我的喜乐，不是。你固然很开心呐，但是这个喜乐是讲到我们对神心意完完全全的明白，给你一个把握，让你知道无论遭遇什么事情你已经不问问题了。就像我们前几次查的彼得前书也好，罗马书也好，都是讲到这个事情，对不对？至窄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他们讲到这事呢，真是形容词可多了，但是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我们好像最不实际的就是这种东西，对不对？你的孩子离开你的时候，他晓不晓得什么叫合一？他晓不晓得什么叫永远的荣耀？他晓不晓得这个事情跟他的关系是什么？他是不是有这个我的喜乐在他心里面？这个就比较怎么样？比较特定了。对，就所以我刚才说，我们刚才讲那个是比较原则性的嘛，所以我们现在讲很清楚的，第一个是合一，第二个是什么？我的喜乐。对，而且你要让他知道你呀、啊、你一切的事情都已经在圣经里面记上了，你的一生不过是为了要让经上的话得以应验。对，就像你现在做长老，这是什么？ 经上的话得以应验。教会里面需要长老，真的，真的，教会里面需要长老。很下巴，你要奉献给主，你愿意做主的小驴子，这当然是经上的话得以应验。从创世纪就开始，对不对？可是驴子有两种啊，一种是主的小驴，还有一种是以实玛利那个驴叫什么？那野驴，对吧？这个野驴很要命的、啊。野驴就不太一样了，你是吧，你出手像野驴吧，人要攻打你，你要攻打人。
他形容你
是哪个，他形容你，你看现在的阿拉伯世界真的是这样。
或者你可以说，就是说对这个上军人话语比较应验，也说我们无论哪一个人，他就不会，我们这个所经历和经历这一生都不会超出圣经之外。
对，我们所我们的一生都超不出圣经之外，那这个圣经的话可能对我们成为一个审判，也可能到天上对你成为一个永远的遗憾。
对，无论信靠谁，比信靠谁来更高明，
确实超过万知道。对，圣经的话写在这里，聪明的人呢，就去把自己的一生建立在这个什么磐石上嘛。听见我的话又去行，他的话很多，不只是说登山宝训而已，这是他的话呀，这是他的话，要你们心里面，他说听了这段祷告，你心里面就可以充满了我的喜乐。哎呦，有这么好的事情呢、啊？我听了一段祷告了就睡着了，背了不知道多少遍，你就背不起来了。他这个顺序非常非常难背，很难明白。可是他自己讲了，我在世上说这话，我在这些门徒的面前祷告给他们看，祷告给他们听。我们上次讲了，你祷告只祷告只祷告给神听，不祷告给人听，这个话不对的。祷告造就人的，要是一个很有生命的老弟兄老姐妹，他在我们中间一祷告，你就觉得哎呦很得供应，是吧？那也是祷告给人听的。这个祷告是让我的喜乐能够到门徒的心里面，可是你得听得懂，我们的问题是听不懂。好了，底下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这句话也很有用，也非常非常管用。什么叫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就我们教养儿女或者造就门徒来说，怎么讲？是我教小孩背圣经吗？是
做个榜样给你看。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做个榜样吗？当然也是，主耶稣是所谓道成了肉身，对不对？这个道的实际开始让门徒能够看见了。但他这个实事很有意思，当然他现在也必须要用这个实事，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还有没有没说的？还有没有没说的？
没有，
没有。哎，基督徒读圣经有两种，一种认为一切的事情圣经都已经讲了，还有一种认为还没有讲，或者是不合时代，这是两回事情呢、啊、这两回事情，这两种人在一起呢没办法合一的，你硬把它摆在一起它不行的。我们一生的事情，我们教会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夫妇之间的一切，儿女的一切，活到二十一世纪，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知道一切的实际事实都已经告诉我们了？
是
的，是的，就好办。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要是没有就麻烦了。摩门教讲什么？讲没有。后来耶稣在美洲显现嘛，本来是主已经往父那里去了，已经到父的荣耀里面，后来看看地上这些、看着吃这个打鱼的不行啊，就跟现在全世界的事情一样，一定要美国人在里面才行。好了，那就再来一次。你一听就知道是假的了。今天很多极端的灵恩派也是，极端的灵恩派他们认为我今天要干什么，或者我们这个事情要怎么做，另外神要跟我讲一次。所谓圣经无误论呐、实际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应该是圣经完全。那我上次和大家举过例子啊，主来了要叫经上的话得以应验，应验在什么地方？应验在主的一生里面嘛。如果主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你来了，你的事经卷上记载了没有？你如果说有弟兄姐妹说，哇，你怎么这么狡啊，其实每一个人的事都在经卷上记载了，只是你会不会去对照。就像我们现在讲教养儿女的事情，其实这段挺重要。什么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比较不会走错路，然后在那个基础上继续又要往哪里走？哎呦，这都讲给我们听了。他必须要懂得合一，他必须要懂得神有一个荣耀的旨意，他的心里面要能够明白什么叫做我的喜乐，他又要知道神已经把他的道完完全全的赐给我们了。 在乎我们去领受，这已经好几项了，再往下又是一项，什么世界又恨他们。小孩子去念大学之前晓不晓得这个观念，不晓得很麻烦的。美国越是出名的学校越是怎么样，
开放。
什么叫做开放？这么好听的话吗？
宗教思想。
什么叫做宗教思想开放？所谓开放是什么？
什么都可以。
所谓什么都可以，这个容忍包不包括容忍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
不容忍。
对，
因为没有
唯一。对，
容忍他们。
这个叫什么？世界又恨他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个观念在教会里面掉得很厉害啊！希伯来书叫我们做世界不配有的人。我们现在对基督徒的教导都是你要配得上这个世界，小孩子尤其是你得的奖越多，念的学校越好，是不是？穿的衣服越名牌越是对的。世界又恨你们，这个世界所讲的是什么？什么是世界？他既然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表示对认识这个世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对门徒的教导，认识基督，认识神，认识神的旨意，这已经开始慢慢讲糊涂了。其实神的旨意是什么？荣耀啊！所以一切的事情是往那个方向去，而不是说神的旨意，不是说你去想一想说神怎么带领你啊，不是这个事情。神的旨意是神从起初到末后要做的事情，已经在天上做的，已经在天上通行的，现在轮到你了，在地上要透过你，让把你通行到这个旨意里边去，那个叫神的旨意啊。这个旨意你生不生出来，讨不讨得到老婆，念不念得成书，通通不影响那个旨意。可你如果愿意搭这个旨意这班这个磁浮大快车，让你可以上去，那个叫做神的旨意，对不对？除了认识这些东西之外，要认识自己呀、啊。今天基督徒很可惜的地方就是没有借着圣经来认识自己，对不对？我们说要归正，使人归正。什么叫使人归正？就是万事万物开始有一个以神的判断为判断啊。所以大卫讲的话很好啊，他说你在判断人的时候怎么样啊？显为公义，显为清正。你的判语是公义的，神的判语很重要。我们上次查罗马书，我也知道，在我里头，什么？还有一句话，一句话是吗？在我里头就是什么？他伸出去一个小枝子解释这个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就是什么？神的判语，你得相信这个话。从这个话再去看，就好像你学了一个东西，就是万有引力，然后去看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回事，你可能还看不懂。但是神的话让我们认识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我们从前啊，这、就是他从前被私欲迷惑的时候啊，随从今世的风俗啊，本是可怒之子。那你相不相信这个话？你相信一个基督徒他不会讲说我从前是个好人，我不会这样讲，我不认为我从前是个好人，不可能的。那我到底这个人坏，坏在什么地方？哎呦，这个对我们基督徒的成长有非常非常大的功用。你不要说别的，一个婚姻里面啊，要是两个人都说自己对，那就还很远。哪一个人开始会说自己不对，那就开始好办了。要是有一方感情出轨，他要是说是感情出轨啊，我不爱我太太啊，那就很麻烦。他要是愿意承认说啊，我随从我的私欲而行，我迷恋外面的女人，对不对？像圣经讲的，我迷恋外女，我幼年所娶的妻，她的胸怀没有让我知足啊，那这个人他的婚姻大概可以救得回来，对不对？因为你要以神的判断作为判断嘛，用神的判语来认识自己，这个就是今天很缺乏的一个教导。尤其缺乏的是什么？世界到底怎么认识世界？世界是什么？为什么他说世界又恨他们？为什么这样讲？这个恨是有原因的。世人呢、啊、恨耶稣是什么？无故的恨我。但实际上这个无故背后有没有原因呢？有。属乎世界的人恨耶稣，为什么？因为世界恨耶稣。世界恨他们是因为世界恨耶稣，因为他们不属这个世界，世界就恨你。什么叫做属世界？是不是找个事情叫属世界？什么叫属世界？这个世界到底说的是什么？
因为
传世界上的事。
嗯哼。
整体的情欲言不清，精神骄傲都是从都不是从父来的。
OK， 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那是从哪来的呢？
撒旦做吗？
哎，对对对，世界之子，世界的王，世界是一个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不是美国，不是中国，而是一个什么属灵的国度。所以常常有人讲说啊，历史是没有方向的，这个话对还是错啊？错在什么地方？如果历史有方向，历史的方向是什么？历史的方向其实就是世上的君王臣宰一起来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这就是历史的方向。很简单，万流归宗，政治、军事、思想，现在连生物、经济全部在干什么？抵挡谁？为什么？有一个世界的总统，他早就坐在那里，这是他的国度。主耶稣说，我的国怎么样啊，不属这世界。
然后圣经讲的历史在这个世界一直在重复。
没错没错，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个世界的历史一直在那转。可是每次转越转越转了、啊、这个中心是越清楚的。现在耶路撒冷又被兵围困了，是不是？但是你不要看地上的耶路撒冷，圣徒蒙爱的城，是不是？基督徒所有的教会、所有的阵营开始被围攻了，在美国的围攻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不是因为奥巴马怎么样，不是因为民主党怎么样，而是因为什么？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这个世界，不属这个世界。魔鬼到底、撒旦到底忙什么？啊？
通吃，
撒旦到底忙什么？他已经输了，他什么好忙的呢？你不知道撒旦输了，撒旦自己知道，他那些小鬼都知道，你是神的儿子啊，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啊，你现在就要来让我们受苦吗？他知道他的结局是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可他到底在干什么？他到底在忙什么？
要抵挡神的国，
抵挡神的国，抵挡神的国。神的国的实际是什么？
神的国实际就是教会吗？
基本上就多拉几个下水的就是了。一个人得救，神要你得救你就得救，真的是这样。神也希望我们都得救，这个那个事情基本上撒旦挡不住的。所以你看有个人得救的见证呢，真是离奇啊。可是一个得救的人是不是能够继续走到这个神的旨意里边，那件事情绝对就是撒旦就是忙这个事儿啊。因为你看圣经是很清楚的，撒旦他本身他没有思想，他没有内容的，他讲话他思想的内容就是抵挡神的话，叫你怀疑神的话，对不对？他不是说、哎、撒旦说怎么样怎么样，不是不是不是，神说，说完了之后撒旦开始说，他就是这样，神岂是真说，他没有自己的内容的。什么是进化论？进化论的内容是人想出来的，进化论的动机却是撒旦摆在里边的。神岂是真说，你们真是神造的吗？不是，那不是神造的怎么样啊？
那我有个问题，所以撒旦在这世界作恶，
然后作王，他不是作恶，他是作王，哎，好好坏坏都是他的。
然后第四节，他耶稣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是那恶。”
对了，
那这样子表示就说，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那我们就离开那个恶者。
对。
那他不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他要给我们机会在这个世界来荣耀神。
也可以这么说，他底下一定会说的。你慢慢读过去，他一个一个都给你解开来，你能想的问题他都给你了。圣经就有这个特色，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世界是与我们作对的。所以，当你在世界上不顺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好，没什么好惊奇的。我也和大家讲过，一个做工的人跟一个信徒是真的是不太一样。一个做工的人，比如说我今天觉得我要往那个地方去传福音，那这个事情真的发生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有一种呢是说，我一出去，哎呦，我又撞了车了，撞得很厉害，他就说不行了，主大人不要我去。还有一种呢，他撞车了或者什么事情，他对他来说是什么？哎，主要我去，为什么？要不然撒旦给我捣蛋干什么？是不是？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我们送孩子上大学之前，一定要需要这个观念需要知道。 世界是与你为敌的，你是不属这个世界，所以你的打算不能只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不行。
现在理解你说的这个为什么对孩子们很重要。
是啊，对孩子很重要。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的时候有父亲母亲是安全的。
对。
然后真的是
我们护卫他们
到
世上
到社会上去了，这个离开了这个父母以后，
对，
如果没有父亲母亲的这个教导记在他们的心里的话，很容易被世界裸去，就是、
对啊。他在不一样的环境里面，他要是没有方向，这里主耶稣给门徒定的方向其实相当多啊，很多必修课的，他为了这一些的方向去祷告，这个叫做保守他们，对不对？保守他们从哪里来得保守？从世界里面得保守。你不认识这个世界的可怕是很要命的，那你光去改良这个世界，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参与这件事情，而你光去改良世界，你是完全上当，因为红脸白脸黑脸通通都是他唱的，你没办法要这个世把这个世界改善到一个地步可以跟上帝合作，就像你没办法让你的肉体改善到一个地步可以走天路是一样的。你肉体里面没有良善就是没有良善，但是你要知道怎么开这部车子，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上。世界是恨我们的，我们是什么不属世界的。一个人不属世界，这个对他的人生有什么影响？大部分的孩子，也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从来不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常常讲啊，你不能教成功神学。什么是成功神学啊？到底错在哪里啊？跟世界做朋友，跟世界做朋友，他不把这个东西当成个问题，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听见这个话嘛，这是斩钉截铁的。不但我们不属世界，不属世界的程度是什么？正如我不属世界是一样的。但讲到这里就有问题了，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其实这个话他当然不是对天父讲的，是天父当然知道，他只是说我现在在向父所祈求，并不是祈求父叫你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既然世界这么恨你，又与你们作对，问题不是出在世界，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耶和华，而是这个世界伏在谁的手下？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已经有政变了，而且这个世界神要废掉，只是我们暂时还在里边。这个世界对我们成了什么？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的茧。然后他再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讲了两次，为什么讲两次我不知道，但讲两次总比讲一次干什么重要。一个孩子，一个信徒，他跟世界的关系非常非常重要。很多的事情你还有机会去学，你认识自己，你有机会去学，对不对？慢慢来啊！你认识神，那你真的不是一两天可以做到的。你要是不认识世界，你掉在世界的网络里边是怎么样啊？是有后果的，那个很麻烦。我昨天花了大概一个小时吧，跟我女儿讨论。她十六岁，她刚过十六岁生日，生日那天她不跟导令传道传了一天，四个小孩得救，很高兴。因为他的最好的朋友在一个月以前过生日，也是庆祝的，他们租了这个 Westbury Baptist Church， 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最好的礼物，弄了稀里哗啦弄了一大堆，搞了一个晚上。我女儿到今天她十六岁生日，我没给她礼物，哎，我也不是不给，我一直问她，她讲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我根本就没礼物给她。然后她那一天就跟导令忙了两天，忙了以后她就写了一封信给导令，那导令就把信转给我。但我不知道他是故意讲的好听还是怎么样，反正他就说了，他说我现在知道这个十六岁的 birthday 这个 bash party 啊，还有 fancy car 啊，这个东西实在没有什么意思，我觉得我的十六岁生日是最有价值的。对，他到今天还没跟我要礼物。你看他今天又来了，又去跟导令去传道，他喜欢。那今天我们在讲丈夫对妻子不忠二十年，不断的去搞，不断的去搞，他就跟我讲说，既然是这样，太太为什么不跟他离婚就算了？这离婚他就自由了嘛，他可以找自己的 happiness。那我一听就不行了，怎么办？坐下来讲啊，带他去吃饭啊，跟他讲了一个小时。他不只是这么简单呢，我就跟他讲婚姻是什么，那为什么不只是要离婚或者不离婚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为了你自己。第一个就是说， 神承不承认这个离婚，神并不承认这个离婚。神如果承认这个离婚，那他后来就不会以这件事情来定那个犯淫乱的人的罪，对不对？那美国政府是承认离婚的，换句话说，一离婚什么事情都不算了。如果神承认离婚，就没有所谓的淫乱了。而且婚姻是什么？婚姻是我们彼此负彼此属灵的责任。在这种事情上，如果我的妻子或者我的丈夫出了轨，我固然可以照圣经的话说，哎，要离开的就离开他吧。可是那个离开并不等于是离婚的，是两回事情呢。我可以说我良心没有亏欠，是你对不起我，不是我对不起你。可是第一，难道真的就是你完全是对的吗？他会犯错，克林顿会去搞这种窝囊事情，克林顿妻子难道不需要负责任吗？你去看十之八九背后有责任的，都是有原因的。那即或你可以说，就算我妻子有亏欠，你也不能做这事啊，那是不错。尤其你做了这个事，一做二十年不回头。可是如果一个做妻子的，他就把持得住，你我是一体的，对不对？我们的婚约是三个角色，神跟你跟我，你丢掉了是不是表示我也要丢掉？你要离婚是不是表示我就应该签字？我认为是好东西，你认为它是坏东西，你现在要扔掉，我是不是就应该随你去扔或者陪你去扔？不见得啊。而且我到了主面前，我如果还要替你求情的话，你认为主耶稣听不听我的呢？
那我有个例子，两个神的仆人，两个都是念过神学院的一对夫妇，那结果呢，他们结婚之后发现说他们个别跟神的关系的立场不一样，有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他们可以因神而离呢？
啊，
真的有这样的例子？
我知道他们讲什么都有了，这就是通通百分之百的胡扯了，就是这样的，你就根本就没有办法顺着他们这些逻辑去讲下去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神所配合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就这么简单，其他没什么好讲。你是不是跟着到底，对不对？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离婚的人就说我们两个个性不合，走出来的人就说我们两个个性不合呢，还神还配得真好，一东一西，都是这样子，对不对？你讲其他东西是一点效果一点意思都没有。但是在神的面前，婚姻是负彼此灵魂的责任。正是因为它坏，我这时候再把它离掉，它就真的没有希望了，你知道吧？它就真的没有希望。你可以因为这件事情不离婚，离婚或者不离婚不见得是求自己的好处。反正我跟他讲了一个小时，我问他听懂了没有，他说听懂了。
而且是不是离婚那个神的荣耀就彰显不出来？
哎呦，你真是学以致用。他后面就讲了，后面就讲这些基本所有的事情，你为什么是这么重要？那就是因为让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因为我不在世上，他们还在世上。门徒中间要显出神的能力来，怎么样让人家信主？怎么样让人家没有话说？是在这些重点，这个重点其实就是我们教育儿女的重点。一点都不会错的，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这个成圣的目标一定要摆在孩子，摆在基督徒的心里面。没有这个成圣的目标，他成了一个很要命的信仰，就很麻烦。我们现在往往在美国养的孩子，他到大学能够找个好教会，找个好团契，能够娶嫁基督徒，我们已经很满意了。可是你一定要从很早很早要让他知道神是有要求的，神对你这个人有一个至终的要求，需要你分别为圣。什么叫分别为圣？与什么东西分别啊？与世界分别。可是你要他们这样做父母的，一定要怎么样啊？要有榜样嘛。合一是要有见证的，真理成圣是要有见证的，不属世界有见证的，都是一样一样一样，对不对？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第十九节，我为他们的缘故先自己干什么？分别为圣。所以我们常常想说，哎，主耶稣要成就救恩，在天上也可以成就，是不是？我找座山下来显个神迹，然后就可以上十字架了，干嘛的三年半跟这些打鱼的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干什么？其实是在这些的事情上，那不是说救恩成就不成就，而是神要把我们成就到荣耀里边去，需要榜样的。门徒见过耶稣就知道什么？什么叫与父合而为一？他跟父的连结是没有中断的。我们上次也说了，什么叫克西玛尼的苦悲？是神掩面不看他那个苦，而不是他肉身所受的苦。 他与父的交通断绝了，那个叫做苦悲。什么叫做分别为圣？他自己分别为圣，
没有榜样。
对啊，有榜样。什么叫做我不属世界，世界恨他们，在世界底下受的逼迫没有人比耶稣基督更大，这都是榜样。我们一样教导儿女一定要有榜样。所以中国人有话说，你从商的家里面出来了，儿女就会从商。为什么？他整天在那听嘛，父母亲的怎么算账啊，怎么为自己多积点钱啊，他整天在那听，他当然他就学嘛。在美国的教会里边，很多传道人的儿女他们就会去做传道人。在中国的教会比较反过来，因为常常有一个传道人的妈妈在跟他说，你将来千万不要嫁传道人了。就是我们自己就认识好几个美国的传道人，要么他的儿女都在传道，要么他的父母亲是传道，有传统的，他看见。我们现在在国内跟我们联络的有些想要服侍主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弟兄啊，他们第一个问题就是最难答的问题，是什么？我如果全世界出来传道的话呢，我每天到底在干什么？我每天到底在干什么？因为他没有榜样。他说我现在看这个三字会的牧师也好，或者一些家庭教会的领袖也好，那个官味这么浓啊，难道我要跟他们一样吗？他们所做的事情难道就是我所要做的事情？他失掉榜样了，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服侍神，他还不觉得教会里面是多么喜乐的一个地方，对不对？为什么榜样不见了？这里他讲的每一个重点都是榜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然后他就加了一句，什么是真理啊？
你的道
就是真理。哎，那这时候你要记得啊，等一下比拉多问他的时候，真理是什么？他怎么不给他这个答案呢？他不懂让他懂啊。这些是值得想一想的。这里他给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答案，你的道就是真理。他前面刚说我就是真理，还有什么？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为什么到了老约翰他晚年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开头他就说了，道成了肉身。对，道成了肉身，他听见主耶稣这样讲，他开始慢慢明白了，所以这句话就很清楚了。你既然你又是真理，你又是道，是不是你在肉身里面，就叫道成了肉身啊？好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就是讲到另外一个观念，我们是一群不但是蒙召的人，而且是什么？受差的人。像我太太跟我大女儿讲的一个例子，我觉得蛮好的。这小孩都是叫他今天明天，他的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别人可以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没有一个爸爸妈妈像你们这样子。我太太说，什么是奴隶你知道吗？啊，知道。奴隶的儿女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说奴隶也是奴隶。他说你知道就好了。我们是服侍神的人，你生在我们家怎么样，算你倒霉吗？我们最常跟他讲，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结婚这么久才生你，你晓得吗？你为什么被生出来，你知道吗？其实这个没有错的，这真的是没有错的。我听一个传道人讲，他说我们为什么不鼓励儿女传道？你看这个啊，爸爸妈妈去念哪个大学啊？爸爸妈妈如果是 Aggie 的话，他小孩就是什么？ Yeah，
这就是你家里的 legacy。是不是
你讲好听是 legacy， 讲难听就是枷锁了，对不对？我们不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荣耀的事情，可是在圣经里面，就是你不拆我，我还要在你的门口求你来拆了。这是一个命定的事情，我照样拆他们到世上。那这时候讲了多少样了？你看，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一些蒙奉差遣的。什么叫奉差遣？就是你身上带着仆人的身份，你里面流着仆人的血液，你做什么都是以这个角度来的，而不是看你自己吃不吃亏，看你自己服侍的开心不开心。不，仆人是挂念主人的事情，是挂念神家里的事情，不是挂念自己的事情。你看那些英国的仆人的电影上那些门房的什么 butler， 你看那个就知道了，他是不是个人呢？他是个人呢，他有没有自己的意思？他没自己的意思的，他从早到晚，他每天就是主人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那个观念挺有意思的。我们服侍神是一样的，可是这个基本的方向必须摆在孩子心里面。这个方向跟现在孩子要去念一个 MBA 啊，做医生啊，赚大钱啊，做律师啊，是百分之百是两个方向。你什么时候给他这个观念呢？他离开你之前，你给他这个观念。 你应该跟他讲清楚，然后让他听懂，不能像这些门徒就在那睡着就算了。所以这是一番很有意思的话，你别以为他就是一个祷告，他这个祷告里面给的这个泄露的天机可多了。教会里面怎么造就弟兄姐妹，这些方向一个不可少。我们现在缺的是什么？几乎是样样都少。你如果这些观念都不摆在里边，那光是说我们合一，那个合一是没有价值的，你可能合到世界里面去了。然而这个就是主在离开门徒之前，特别在门徒面前向天父祈求的要点。你不觉得这个很有意思？那我们还剩下一段呢，就下次再讲了。